很高兴在2015年的时候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年呢，就是大概是一个月来一次，那么后呢，我就会讲传道书。传道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或者查过经，或者是几年前营会里面有讲员讲过啊。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呢，它的第一章第二节就是一个整个传道书里面的似乎一个总结。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讲得很悲观的，凡事都是虚空，什么都是虚空。啊，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你们都来这里读书，希望读好书以后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开始你们真正的人生哈。所以如果什么都是虚空的话，好像很难接受，不是吗？香港呢有一位的女演员，她叫罗慧娟。她呢曾经是，她都是比较就是中年一代的了，现在可以说他的同辈是哪一些女演员呢？你可能看港剧就看到过，像邓萃雯啊、郑秀文啊，这就是他的同辈。他刚出道时候呢，比那两个更红，而且呢，他曾经是周星驰的女友，所以他在90年代的时候很红的，但是呢，他有一些很不愉快的遭遇。1997年的时候，他正是。这是他的演绎这个事业非常蓬勃的时候呢，他就因为有金融危机然后呢又受骗，所以变成一无所有。他那个时候有很多钱有七位数字的这积蓄的钱在就是差不多20年前了那是很多钱了然后呢他有一些好的朋友他就将那些款交给朋友帮他去做一些投资。谁知道后来他的朋友呢因为亏了很多钱，所以连他的钱都擅自拿去还债，结果呢就没有钱还给他，他七位数字几百万的钱都一下子全没有了。然后过了2年，到1999年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去潜水，随着潜水的时候呢遇到意外，然后两个耳膜都受损，虽然有接受了多年的治疗，但是呢左耳是完全失聪，听不到，然后右耳只剩下20%的听力，就几乎是一个聋子了，什么都听不到。那你知道他做的行业是做演员呢，演员要跟人家对话的嘛，对吗？你都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你怎么可以演下去呢？所以呢他的这个演艺的工作呢，因为他耳朵出了这个意外之后，就不能够再做演员。但偶尔还可以出任一些主持，那因为受了严重的耳鸣的问题，然后呢又因为他经济上有这么大的打击，所以呢从2000年开始到2004年之间，他就患上了忧郁症，整个人受了很大的打击，事业似乎结束了，然后钱又没有，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他说他的忧郁症发得很严重，有一些时间他非常低沉到一个地步呢，曾经想过自杀。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试过有20天绝食不吃什么，差点死去。更悲哀的就是到2010年的6月，他证实是患上高致命率的胰脏癌。然后呢过了2年，到2012年的6月30号，就因胰脏癌而离世，总共只是45岁，在那个时候。所以大概是从他28岁开始，钱没有了，然后呢，2年之后又有这个意外，30岁到45岁的时候都没有怎么好过，结果有这个癌症去世。所以呢，传道书说虚空虚空，什么都是虚空的。对这一个女演员来说，无疑一切都是虚空，对吗？如果你可以想象，你在28岁那一年，你正好什么前途就在前面的时候，你突然破产了；再过2年，你突然变成聋了；再过几年，你得了癌症就去世，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很奇妙的、奇怪的，就是在她临终之前呢，罗慧娟她就录了有一个录像。是他的遗言吧， 啊，在这个录像遗言里面呢，他说，他竟然说这个是神的恩典，我的人生好圆满，是好开心的离开。那么我们就打一个问号，如果你是他，你能开心的出来吗？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生是圆满的吗？啊，为什么他会这样觉得呢？他是自欺欺人吗？还是他的看人生跟我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怎么看人生呢？我想我不是他，我不太认识他，我不知道。但是传道书里面怎么去看人生呢？我们就可以从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因为传道书里面呢所讲的一个人生的价值观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在这里有两个的对比，虽然传道者哈，这个传道者呢曾经就是在以色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君王啊，所罗门王，他什么都有，一切都有啊，有钱有利有势，什么都有的。但是呢他竟然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因为他看到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其实不值得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呢从在这一些好像是很灰暗的很悲观的人生里面，这一位的传道者他又可以总结，原来人生是有他精彩的地方，人生有他值得我们活下去的理由啊。我们就要去看传道书，然后希望在看传道书的时候看到一些啊以前已故之人的智慧，到底怎么样的人生是虚空的，怎么样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今天我们看了这个十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几对的对比。第一就是一个短暂与长存的对比，我们一起读第二到第四节好吗？一二三，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在这里呢，传道者他说虚空虚空，他之后有一个理由的，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有说奇怪，为什么没有益处呢？这一位的作者他的一生跟刚才的那个似乎是悲剧的主人公罗慧娟是完全相反的啊。这一位所罗门王呢，他出生的时候在王宫里面，他不是太子哈 OK， 他的妈妈其实也不是东宫啊，其实只是一个妾室，但是呢啊，他得到他父王的爱戴，所以呢最后父王去世的时候要命名大臣要推他为王，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不过呢宫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斗争啊，像你看电视剧一样，有人要拥护太子，有人要拥护他，然后打到最后他赢了啊。不过他还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他没有做什么去得胜的啊，这那个王位是白白的给他的，他只是似乎出生在一个正确的地方啊，有一些人拥护他，他就得到了王位啊。然后呢他求神给他智慧，他是一个全世界最有智慧的王啊。然后呢所有的国民都很拥戴他，而且呢外国人都很羡慕他啊，他们在以色列中东的地方嘛啊，羡慕到一个地步呢，不但中东的其他的国家很佩服这个王，而且呢在非洲的女王都要来朝拜他，看看哇这个王有多聪明。所以所罗门王的智慧是就是举世闻名，而且呢在他那个时候呢正好是王朝的盛期，也不用怎么打仗啊，然后国泰民安啊，皇宫里有很多很多的钱啊，就是金银子非常非常多啊，他也建立一个很漂亮的圣殿给他们所朝拜的神耶和华啊，这是旧约的上帝了啊，然后全部都是用金子啊宝石啊全部这些去造的啊，也不需要他花钱，因为他的老爸啊先王啊已经积蓄了所有的钱，他只要去做完了就是可以享受皇宫，也可以享受圣殿，一切都有。他也非常长命，他没有因为战争而受任何的苦，在他做王的时候也没有人造反，似乎是很顺利的一生 啊，他应该说人一切的劳碌都有益处，我就在享受。但是呢，竟然从这样的一个王的口里面，他说人一切的劳碌都没有什么益处。为什么没有益处呢？他就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人生非常的短暂啊。他父王之前有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他的父王大卫，大卫又很快过去了，到他，当他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大概他已经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人了。他可能觉得哇，人生过得好快，虽然我劳碌建立了这个国家，似乎是以色列当时是整个中东世界最有名望的国家，但是很快这些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只有什么才长存呢？似乎只是地，我们都过去了，这个地还在那里啊。在这里他看到虚空是用一个短暂的概念去解释什么是虚空，就你可以得到很多，但是转眼间就消失了，不是吗？以前啊，在做学生，像我们这样做学生的年代，我很怀念我们读书啊，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的年代就是离开父母了，终于，然后出来呢，就跟一些的好朋友一起住一个风筒，大家一起住哈、虽然也有吵架的时候，虽然也会说，哎呀，在堆积了那么多没刷的碗，今天轮到你了吧或者看到你的室友哈、他在下面抽一个出来，然后就吃了，你就觉得，哇，有没有搞错啊？第二天就轮到他，他一打开那个饭锅，哇，里面长霉了，我们长那个霉是绿色的，你有没有看见过？然后呢，有时候打游戏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没有互联网，但我们出去租那一部大的游戏回来玩了，就是通宵打旦，又没有读书，只打游戏啊。那么但很开心的，对吧？冬天我读书那个城市跟临川道一样的哈，那个是冰天雪地的地方，就不出去了，怎么办呢？在家里火锅咯就是有十几个人挤在那里，火锅都没有很大的桌子嘛，你就不是坐下来，就站在那里拿筷子去夹一个就吃。OK， 那很怀念那个时候的啊，去教会也非常开心的啊。这个我们星期五晚有团契啊，青年团契就是几十个人，然后完了呢都不想走，就在那里啊，有人会弹琴，有人我们喜欢唱歌，就围在那里唱圣诗自己配搭。第二天早上又跑到教会，星期六早上来练诗班，练两个小时，完了之后就一起吃一个午饭。那些都是穷学生啊，也没有吃什么好的，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免费的米饭嘛，所以多吃一点米饭了啊。那男生里面都有几个饭桶的一定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筷子慢了一点呢，所有的菜都加完了，你就什么都没有，只是做饭桶的了。所以从那个年代呢，我就学会怎么吃得很快，一下子吃到口里，还可以很从容的跟人家谈话，一边吃一边谈话，人家都不知道你吃过了谁知道现在变成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陈师傅经常说，你怎么吃得那么快，你的胃都没有机会告诉你你已经饱了，你看你就吃那么胖了。我说没办法，我只有埋怨，就是学生那个时候养成的坏习惯那么但是呢，学生年代很快过去了，就那么那个时候还有三年四年哈，现在你们有些来六个月就走了，一个一年就走了，两年就走了，很快都过去了，要走的时候我们很依依不舍的又要走了，最好不要走，不如我再读一个 master， 再读一个博士吧。但是呢，谁知道我的分数太差，所以学校不收我，就是考不进读研究生，那就要离别了，就是真的那个时候男生也要洒泪。挥别的那种的感觉很快过去了。然后到了二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就看回头就觉得，哎呀，人生怎么就是只有学生的那个时候是那么美好的。后来呢，开始工作了成家立室了，有些有小孩了，完全人生不是那回事了，我们走不回头的了，没有办法再回到学生那一种的年代从此之后我们都不可能就是一起挤在一起火锅吧，你加一个我加一个，没很多机会感谢神来了德国，这里有很多学生，我们还有机会火锅在哥廷根也曾经火锅过很多次不过人生很短暂，很快就过去。 啊，后来开始工作，工作的时候是做投资行业，然后跟钱打交道。投资行业你知道啊，每一天都看那个股票市场啊，升啊跌啊，啊，那个呢赚钱的时候很开心的，也不是我赚的哈。我们有些客人也说啊，请吃饭，为什么请吃饭？哎呀，你讲的投资赚了很多钱呢、啊，啊，过去一个礼拜赚了100万，哇，100万，那你要请吃好一点了，对吧？吃完过了两个礼拜之后，他说100万全都还给他，什么都没有了，一下子完全都没有了。就是玩一个数字游戏，突然钱赚了那么多，再过一两个月什么都没有了。啊，师母的同事啊，他说他们买一个股票，他们买的时候是2块钱一股，后来涨到200块一股，你知道涨了多少钱吗？啊，这是200倍，非常多。然后他们说，哎，这个是非常好的股票哈、啊，这个公司永远长存，所以呢，我会永远抓住这个股票，过两年。变成2 cent OK， 所以什么叫永远长存？这个世界没有永远长存，很快就会过去。你以为是好的，你明明以为是赚到的，但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短暂，短暂。不过在传道书里面也要告诉我们，虽然人生是短暂，但是这个是在日光之下，用人的角度去看。什么是长存的呢？不单是地是长存，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啊，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圣经所说的耶和华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一个永远的生命。然后这个永生呢，跟我们现在地上的生命比起来呢，就是长存的。所以在加拿大，我就开始做传道的时候哈、啊，我们那个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家庭来过，他们有一个小年轻的青年啊，儿子是17岁，但17岁得了脑癌，有个肿瘤在脑里面啊，然后呢因为这样，然后牧师们弟兄姐妹介绍去为他祷告啊，认识他的家人，然后他跟他的父母都信耶稣。啊，但是呢，像那个罗慧珍一样啊，过不久，他的癌症啊越来越厉害，结果他就要去世。啊，去世的时候，他父母也很伤心。不过呢，他的爸爸就跟我们讲一个见证，就说啊，在差不多是临终的时候呢，他的儿子抓住他的手，安慰爸爸说：“爸爸，你不需要啊这么的悲哀的啊，虽然我只是17岁，但是我认识耶稣。”所以呢，他会接我去，我有永远的生命。他说：“爸爸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数学题，啊，永远是多少？如果在数学上就是 infinity 无限。那在永远的底下，17岁跟70岁有分别吗？啊，永远无限大减去17还是无限大？”永远的无限大减去70还是无限大。我虽然17岁，但是我有了无限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一直下去，永远长存的。这个比我活到70岁，但是没有后面的永远生命要更好。因为哪怕你活到700岁，但是没有后面的无限大的标题呢，你就是一个短暂有限的生命。啊，他爸爸讲这个见证，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一个17岁快要去世的年轻人，他所说的话，哎，他就有这一种的眼光，他可以看得出短暂跟长存，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长存的。我相信，回到刚才那个罗慧娟，她45岁要去世，她一生里面有很多的悲哀，但是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当她看到原来我们有从神而来好的无比永远的生命的时候，这一辈子里面所受的苦算的是什么呢？倒过来，如果我们没有神所赐给我们永远的美好的生命的话，哪怕你一辈子都像所罗门王一样什么都有拥有了，但是一辈子多么短暂，多么虚空啊。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循环跟有一个消失两个对比。我们一起读5-8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在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返何处，惯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住，耳音听不住。在这里讲很多什么日头啊、风啊、江河啊，都是什么呢？讲了半天，原来呢，作者在说自然界啊，每一天日出日落，第二天日出日落啊。当然呢，他是用一个当事人的世界观去看的啊。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就说，日头从来都没有出过，也没有落过，只是我们地球在转 ，OK 啊。但是你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 ，OK。然后呢，风有向往南刮，又向北转，这个有一点现在的世界观了啊，地球是圆的，风向那边过来，可能从另外一边过回来呢，是吧 ？OK， 然后江河呢往海里流，海也不满，然后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哈，然后就这些水分变成云，云再下雨又回来，又到江河又回到海里面啊，是有个循环对吗？所以自然界里面是循环不息的。但是人不是这样，人呢，看看不饱，耳听听不住，是什么意思？人生只有一次，人失去了机会呢，不会再回头的。我们不能够永远每一天都以为太阳一定会为我们而出来的，不一定的。刚才不是说，有时候一些美好的东西过去了，就走不回头的了，啊，今天你们在这里奋斗，我要读书啊，我要争取更好的这个分数，然后啊，我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事业，真的，这个是很值得佩服的。不过呢，你要当心，如果你只是很狭窄的看着一样东西学业，但你忘记了整个生命生活的话，你可能会后悔的。陈师母以前做投资的嘛，刚才不是说他有一个老板，他的老板非常非常棒啊，他是女强人啊，他有这个工商管理的硕士，他又是法学的硕士啊，他是大公司的副总裁，管他们整个公司里面所有投资项目啊，这是非常厉害啊。那么他是投资部的总管，他的总投资额就是上亿，不知道多少亿的钱都是他来管。有时候呢，你知道有些新闻讲到经济什么，就要去访问一些经济学家，那他的老板就会上电视的了。啊，不过呢，到某一天啊，他看到老板回来，神色非常的苍白。为什么呢？原来他发现他的老公跟他的弟妇原来有地下情，然后后来他们跑了啊，像私奔走掉。然后呢，师母就发现他的老板从此以后有很大的转变，天天都闷闷不乐的啊，他没有幸福感，他也被遗弃感。虽然他有很多钱，虽然他的名牌他拿出一个卡片来，什么什么副总裁的，都是非常高级的头衔的哈，但是呢，一切都不能让他非常的愉快。有时候他也自我的埋怨啊，就是在他为了要爬上事业的高峰的时候，忽略了跟他先生的关系，一直都觉得啊，先生会明白的了，我们都是这样打拼的。结果呢，发现老公跟另外一个女人，还是他弟弟的老婆，有这样的关系，私奔啊，几十岁的人都还会私奔啊，那他就觉得是不是我以前做错了什么啊？如果我重新来一次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情况？我说是在他的婚姻里面。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人回不了头的，你再说如果都不会改变你的以前。机会错过了，你只有后悔遗憾啊。所以在人生里面，作者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循环不息，还有第二次机会。人就不是这样，人的历史只是向前走，走不回头的了，没有一个第二次机会的。所以我们呢，在奋斗的同时， 我们也要想，今天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是在我们眼前的啊，可能是啊我们的友谊，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健康，要多去做运动啊，啊可能是学习一些新的事物，你跑来德国，你对德国一无所知的离开德国，我觉得很可惜，对吗？人家说你来德国得到什么，你说我来德国得到一个文凭，那固然是好，也是最终的目的，但是你对德国什么都没有了解过，德国的风景也没有看过，德国的文化没有尝试过，德国人你没有跟他交过朋友谈过话，德语也没有学好，好像很有遗憾的，是吧？啊，还有呢，如果你来这里，你在这里有机会来到教会里面学习圣经啊，认识这一位神，如果你不抓紧这个时间去读圣经，不抓紧这个时间去认识神，可能以后没有这个机会的嘛。啊，下一个礼拜1月17到24号，我有一个礼拜会去乌克兰的基辅，去那里做什么呢？就是在那里也有华人教会，然后有一个礼拜的培训给当地的华人教会的领袖。啊，那么在汉诺威，他们就弟兄姐妹就问啊，那乌克兰也有华人教会，那里华人是怎么样呢？我跟他说，那里华人跟这里差不多的，大城市里面就有一半是学生，另外一半就是定居，啊，其他的城市大部分都是留学生，都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来的留学生，也有很多人去乌克兰，不过呢，因为在过去一年多里面他们有战乱。所以呢，有一些是在战乱区的那些同学呢，他们被迫停课，不能读书了，怎么读书？在打仗，而且他们去那里教会的呢，要被迫停止教会生活，不能去主日崇拜，不能去读圣经，甚至他们都要有些人回国，有些人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啊，然后我就想，我们都要思考哈，在这里，在歌厅跟你每个礼拜。都有机会来星期天来崇拜，星期二去聚会，平时可以见见弟兄姐妹，你的床头可能有一本圣经，或者你像我这样有个 iPad 里面也有圣经啊。但是呢，机会太多了，有时候我们不懂得珍惜，是吗？啊，一个快要考试了，哎呀太忙了，等我考完试再去吧啊，考试非常忙，星期天一睡醒了啊，已经3点钟了，太晚了啊。然后呢，哎，有机会呢，我要跑东跑西做很多其他事情，但是，圣经也没有时间看，道没有时间听，教会也没有时间去，啊，大家呢，可能以后你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的，啊，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在别的地方，跟我们同样处境的人，他们就面临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但这个世界有很多意外，将我们以为永远都会有的机会很快就拿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每一个机会。年轻人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还有选择权啊！但是呢，这个机会不是永远都在你面前，人生只活一次，机会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再重新的追回它。所以有人说生命好像一本书，有的人呢很仔细的阅读思考，有的人呢就匆匆的翻过啊。我希望你不会很快的一页一页将你的生命就这样翻过去，最后到头来你就发现说啊，什么都过去了，我有做过什么呢？好好的珍惜在学生年代来认识神的机会，好好的珍惜学生年代去你们彼此友谊的机会，而如果当中有夫妇有儿女的，好好的珍惜儿女还在你身边的机会，慢慢儿女大了以后，他不要跟你玩了啊，他旅游一定不会跟你，他有什么事情也不跟你说，你到那个时候再来后悔的太晚了啊，趁现在不要只是拼命事业，不要只是拼命出去购物啊，跟别人谈啊，不要觉得你的孩子太烦啊，好好的花些时间珍惜跟他们一起的时间吧。第三，旧事与新事的对比，我们一起读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即有一件事仍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也奇怪，刚才不是说万有都循环，人的生命是一过就不能再回头了吗？啊，但是现在怎么作者又开始讲好像有一个循环性，就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过的，好像有一个循环在那里。那么这个跟刚才那一个机会一过不回头又怎么可以去明白区分出来呢？原来在这里作者所说的一个循环是历史的循环，我们的一辈子不可能循环的了，一过去就不回头的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历史的学生，我们不在先人身上学到一些应该学习的，或者是有一些的见解我们不要学习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只是在走古人已经走过的那一条路啊。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怎么可以这样理解呢？哇，我告诉你，我们做以前做投资行业的，现在你叫我再去投资啊，我都不懂的了。为什么呢？过了十五、十六、十七年，以前投资的那种种类很少，现在呢就是无奇不有，什么都有。我一看那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啊，都听都听不懂的。OK， 所以人世间就像科技发达，信息越来越快，什么都似乎是新的，啊，但这个只是指外在的东西。内在呢，什么都是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虽然不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投资什么项目，但是我绝对可以告诉你人投资的心理是什么。因为很简单，人永远都活在两个心理状态里面。当他你说到钱，一个就是贪心，贪得无厌。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股票从两块钱到两百块钱，他已经赚了好多了，他应该说够了，停吧。但是一般都不是这样的，一般很多人都继续追下去，因为说啊，我过去可以从两块钱赚到两百块，再过两年他就两万块，不是这样的吗？你们有听过别人说吗？赶快买房子，如果你回国的话，不然呢，上海房子你以后都买不起的了，永远上升。真的吗？不一定的，这个不一定是很科学的说法。但是人的心里有个贪念，你看到哇，别人赚了这么多钱，我也要赚。但明明那个东西呢，你用清晰的头脑去分析一下，它不会再赚的了。但是呢，人还就是，哎呀，不要再错过了，机会只有一次嘛，我要去。其实说什么就是贪嘛，啊，赚了很多呢，永远可以再赚多一点，没有人嫌钱太多的，啊，所以啊，对吗？所以最近也是啊，就是中国抓一些贪官，然后贪官家里发现很多钱啊、珠宝什么都有，然后你想他这一辈子怎么用这些钱，只是摆在地库里面呢？说对啊，他根本不是要钱，只是贪嘛，从来都不会有太多钱的。 OK， 他有了就要更多的，还要跟别人比较一下，我还不够他多，我要再比他多啊。虽然呢，比起街上的老百姓，他已经可以比他有一亿倍那么多的了，但是还是不够，人有贪念。另外一种呢，人就缺乏安全感，很怕啊。你也看到了，当那个股票市场跌下跌的时候，所有人都跑的了。哎呀，这个世界要啊变成末了了，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我的钱所有都要套现出来摆在银行最好。其实银行里面一点都不安全啊，你不知道2008年的金融市场所有的银行都破产嘛，哈，但是人不是这样想的。人呢，在股市上升的时候我就要多，我要再赚多一点。股市市场在跌的时候呢，啊，一点都不要了，害怕世界末日2012啊，对不起，现在2015了。只有这两个，你说有变吗？没有变的。从古至今，人心里面那一种的贪念，那一种的缺乏安全感，那一种对金钱啊权力那一种啊无名的一种爱慕呢，是没有改变的。 啊，所以呢，我们国家哈、啊，中国几千年历史，你说孔子啊，很早3500年前已经说我们要怎么怎么做才可以成为君子，但可惜3500年之后呢，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做到孔子说的那种君子。为什么？因为人就是重复不息的在这样活，圣经里面就叫做这个是人的罪性，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倾向，我们就不自不觉的继续犯罪。前人所犯的错我今天还会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可以改变自己啊。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无奈，圣经里面也会讲到有一个人，他叫做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他很有钱，他做了很多啊破坏别人的事情啊，敲诈别人的钱啊，然后剥削穷人啊，甚至是剥削同胞，然后出卖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卖国贼。他有很多钱，但是呢他有了很多的钱跟权，到头来他还是在寻找一种自我的肯定感。当一个人耶稣啊走过他，愿意到他家里面吃饭，他就欢喜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钱多，他权力高，但没有人喜欢他。啊，突然有一个人愿意来啊到他家里面做客呢，他就很开心，因为得到别人的一个肯定。从这里呢，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原来人生的虚空可以从一个很无奈的角度去诠释。很无奈，以前发生的事情我继续的去做啊。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也说我心里面知道我应该做什么的，我不应该做什么的，可是呢每一次我想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呢，我偏偏做了我不应该做的，每一次我不愿再去做这些坏的事情呢，我偏偏又去做了啊，不是吗？所以学生们，就是我明白要考试了，我应该好好学习啊，但是我要好好学习的时候呢就打瞌睡了，好好学习的时候呢朋友又打电话来出去玩了，好好学习的时候呢那个游戏太好玩了啊，多玩2个小时吧啊。夫妻呢，对吧？我知道现在都是自由恋爱，在我面前这个是我选来啊，我跟别人争，千万人中只有他最美好，然后选中他啊，他也选中我，我们应该永远的幸福。但是呢偏偏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有吵架，为了一些小的事情也吵不休。明明我知道我应该对他好一点，但是从我口里面说出来的话就是伤害人的话，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小事情吵了越吵越大，今天还要说离婚，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啊？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人有一种的无奈啊，我要做但是做不了，我不愿意做的我偏偏做。这个世上有什么新的事情呢？啊，不过还好，在人的眼光里就没有新事，但在神的眼光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要对比最后人的眼光跟神的眼光。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大家都熟悉这一节吗？好，我们一起读哈，1、2、3。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错。圣经里面还这样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啊，怎么说没有心事，又怎么说有心事呢？区别就是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啊，当传道书的作者说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日光之下指的就是地上，就是人群。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永远都是重蹈覆辙。但是呢，如果我们跳出人的框框，我们跑到云上，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呢，我们就可以有所改变，有新的事发生。所以当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哎呀我真苦啊，我不想做的也要偏偏做，我想做的也做不成，但是他后面还有一句说，感谢神啊，谁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因为在我救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就可以得胜。旧约新约都是同样的一个看法，当我们放弃人短暂的虚无的在日光之下的眼光，我们换取从上帝那个长存的永远的云上的眼光，人生就不同。人怎么可以是新的呢？新的就是说我们要用新的观点去看人生。 啊，人生还是一过去就不能回头的，人生还是短暂的，但是呢我们要活出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这样呢我们人生就长存啊。怎么样这样有意义的呢？有人说哈，生命我们在二维空两个维里面哈，就是时间跟空间，人就是被时间跟空间所限制的，对吗？ OK， 今天你在哥廷根你就不能够在北京啊，你不能同时发生的啊。那么有人说呢，我们现在是什么年代呢？我们就是用时间去制造空间的一个年代。什么叫用时间去制造空间呢？我问你了，现在同学们，你们住的地方有多大？有没有20平以上的？没有，15平以上的都没有，10平左右都有了吧？好，那你住的地方大吗？满意吗？不满意。不过现在还可以，因为还是学生嘛，对吗？啊，学生呢可以跑到这里来接受高等学的学习，不要收钱，哇，多开心啊！哈，所以从过去这个学期开始，重新在 Niedersachsen 也不用收学费了，你们都要很感恩了，啊，这个啊。但是呢，你花很多时间去读书，读书有什么目的？希望拿到好文凭啊，拿到好文凭有什么目的呢？希望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啊，然后你开始工作了，有些人开始工作了，对吗？赚钱了，你现在还住10平以下的地方有吗？工作的人比较少了，对吗？啊，然后赚的钱越来越多，你要住的地方就越来越大。一开始呢，开始工作了，哎呀，我终于可以不住10平的小房间了，现在住多大了呢？30平吧，有一个卧房，有一个厅，有个厨房，不错啊，对吧？自己一个孤家寡人，你还想怎样，对吧？啊，但慢慢的谈恋爱了，结婚了，结婚之后30平呢，有点小，对吗？特别如果两个都工作了呢，起码都50-60平啦，对吧？我们开始布置我们爱的爱巢啊，哈。我要怎么去什么店铺都好了哈，买一些家私啊，弄得家里很漂亮。再来呢，生孩子了，生孩子啊，孩子也是一个人啊，你要给他地方住的，对吗？两个人你就一个卧室，哇，二人世界非常好，有个厅挺好了。说可有孩子之后呢，慢慢你就一个卧室不够了，因为两个卧室弄得不好，你弄了3个4个孩子呢，你要一栋房子才可以住了整家人，对吗？来，所以呢，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制造更大的空间，啊，你知道在德国的以前那个独裁者希特勒啊，他的名言就是什么？就是说 ，Germany needs breathing space， 啊，德国需要呼吸的空间。人都是这样的，慢慢的呢，我们有钱了，我们就越来越要大的空间。但是再后呢，有没有想过再后会怎么样？有一天你的儿女都去上大学了，啊，大部分儿女都不想留在这个，你的自己父母的身边的，啊，所以你们都逃到这里来了，不是吗？OK， 啊，然后你的父母怎么样呢？哎呀，本来有几间房间的大房子，儿女都跑了，突然只是我们两个人，啊，不要了，卖房子去做一个住一个公寓吧，啊，也从大的房子就缩小了。然后呢，年纪再大了也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了，慢慢的呢要别人来照顾了。儿女呢，他们有自己的世界，我们现在很开明，不需要儿女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的了。好，我们可以去住老人公寓吧，啊，所以两房一厅的公寓换成一个小房间的老人公寓。最后呢，啊，最后呢，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死了之后呢，你连老人公寓那10几平都没有的了，你有的是什么？是有一个棺材，6尺的地下，这是你。还有在产的呢，有很多地都不是永远给你的，再过几十年呢，要将你挖出来，当然你都不在那里的了 ，OK，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哎，所以圣经说，人就是很快的几十年如烟飞去，什么都没有。我花很多时间呢，制造更大的空间呢。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要怎么奋斗？我要买房子吗？好啊，但你想的再长远一点，你不能永远都在那个房子里面的。 你现在花那么多的时间只是去买一些将会消失的东西，值得吗？这个不就是传道者在说的很快的逝去，短暂的。而且呢，在这一个奋斗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因为奋斗而换取了很多其他的机会？你没有珍惜一些其他的机会，这样呢，你走不回头。到最后的时候，你所有的空间都没有了，连时间也没有了，那又值得吗？那又值得吗？人生很短暂，时间过去的不会再回来。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用人生的时间跟空间来建立一些永远长存的意义。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活得更丰盛。当然信耶稣的人死了之后，我们去天堂那就好得无比。但是呢，我们在地上这几十年，我们又制造过什么的人生意义呢？什么叫人生意义呢？很简单，就比方说你做了一些事情，对别人对社会是有所贡献的，别人还可以记得你。你知道有人说，有一天呢，你一定会死，每个人都死的。但是出生跟死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情况，怎么样呢？你有没有去看过啊？刚出生的 baby， 然后他的父母，有人说刚出生的时候呢，你周围所有人都挂着笑脸，大家都很开心的。哎呀，小 baby 啊，多可爱啊！又出生了，有个小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呢，有一个人在哭，那是谁？就是你咯，就是那个 baby 咯。那个 baby 不哭，我们要打到他哭呢，对吗？啊，所有人都在笑，但是呢，只有一个人在哭，就是那个 baby。然后到死亡的时候呢，在你的追思礼拜里面，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所有人都在哭，问题是，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是不是带着笑容离开呢？怎么叫带着笑容离开呢？如果你活得没有任何的遗憾，你在这一辈子里面有很多的意义，你就可以带着笑容离开。所以有人就说，在你墓碑上啊，你要别人写什么盖棺定论给你呢？是不是拿出你的卡片？现在中国很新啊，那卡片有几张纸，里面全是头衔，对吗？什么什么 CEO， 什么的总经理，什么什么会长，什么什么什么。我一看，哇，这么多的，所有人都有很多头衔的，好厉害啊！但是你死的时候，你要不要在你的墓碑上只有这个啊？陈信义啊，牧师啊，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CEO， 你死了，这些还有意义吗？啊，倒过来，如果在你的追思会上，所有人都哭着来跟你说，哎呀，曾经有一个人，这个陈新义啊，他帮过我一个忙啊，当我在做穷学生连吃的没有的时候，他很慷慨带我去吃一顿好的，那个是我那个月里面吃的最好的一餐，我到今天还记得。有人说，哎，这个陈新义啊，曾经我失恋，哇，哭得不得了啊，好，晚深更半夜就去敲他的门，他已经睡眠朦胧，但是他都竟然坐在那里听我哭啊哭啊哭了好久，我哭完之后心里就很开心，但是他快睡着了。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他，因为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呢，啊，他在那里有聆听的耳朵。然后说啊，那陈新义呢？我跟了一个坏的朋友啊，他们要我去做一些坏事。我因为年轻啊，就是被朋友拉着，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去。我明知道不应该去的，但是我又怕不去了，朋友都不要我了。在那个时候呢，有这位陈新义来，他拉着我啊，带我回家啊，我因此就没有做错事，我的一生没有因为跟那个坏的朋友而改变。如果在我去世的时候啊，有别人可以在我的追思礼拜里面去回忆说，陈新义曾经这样这样帮助过我，我的一生因为他而更美好，这个是我要追求的，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一生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们这一辈子里面，我们要用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空间去赚取什么？千万不要只是追求一些很短暂会消失的东西。 而是要去追求一些更有意义的，活得更好的一生。盼望在我们都被人盖棺定论的时候，人家读出的不是只是一些的头衔，而是可以讲，原来你活在这个世上，对那个人，对那个群体，是有这么大的益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宝贵的话语摆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去读。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是从天而来的，也是从先人他们的经历里面而得到的。今天我们看传道书，在里面作者所罗门告诉我们，人生是短暂的，我们要抓住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只可以在耶稣那里，从你那里，我们与你接上关系，我们接受你为我们的主，你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他也告诉我们，人生呢在这个人生里面，一切的机会都会消失，我们要好好的抓紧我们现有的机会。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先来认识这一位的主，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珍惜我们周围的朋友，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珍惜我们有读书的机会。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如果我们只是用地上的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旧的，我们有罪性，我们只是活在先人的影子下，他们所犯的错误我们继续的犯，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借用圣经的角度，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以我们的时光，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才华来活得更有意义。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是追求一个在云上的更有意义更长远的一个人生。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在2015年里面活得更灿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